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76米，现在1月11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通案时间早上的8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说不是那么可能会和特别检察官会面，美国总统川普又表示适当时候和北韩举行会谈，欧洲的外交官呼吁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核协议，中国民航局上个星期启用台海中线 M503 航线的事件几日来持续在华盛顿引起了关注。
Yes, we are concerned. We are concerned about reports that Beijing has modified the use of civil aviation flight routes.
美国国务卿的高级政策顾问胡克星期一晚在一个有关美国印太战略的电话记者会上说，美国对北京并没有和台湾方面咨询就修改台海民航路线感到担忧。他说美国反对这种单方面的行动。详情请收听直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是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说他看来不是那么可能需要和特别检察官穆勒会面，讨论他对川普竞选阵营和俄罗斯是否有串通而进行的调查。川普总统星期三在和挪威首相索尔伯格会谈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的表示，他再次强调了他之前所说的和俄罗斯没有任何串通，而且看来不是那么可能需要面谈。川普总统说有串通，但其实这个是民主党和俄罗斯的串通，猎巫行动仍然在继续。据报道，穆勒对川普总统的律师说，作为调查的一部分，他的调查组有意和川普总统面谈。川普说这个调查是民主党的骗局。到现在为止，调查已经导致前川普竞选团队经理马纳福特被起诉，以及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弗林认罪。穆勒的调查组已经同若干个川普的助手谈话，包括川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和前白宫厅办公厅主任普利巴斯。美国总统川普说愿意在适当的时候和北韩举行会谈。据白宫公布的通话内容，川普星期三在和南韩总统文在寅通电话的时候表示，美国愿意在适当的时候和合适的情况下和北韩举行会谈。白宫的声明说，两位领导人强调了继续对北韩施加最大压力的重要性。南韩总统办公室首先公布了两位总统的谈话内容。在一日之前，南北韩双方星期二举行了两年多以来的首次会谈。南韩方面说，川普同意只要有任何会谈仍然在进行之中，就不会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川普在同到访的挪威总理索尔伯格举行的记者会上讲及到朝鲜半岛的局势，川普说希望加强美国军事力量的同时，将会有和平时代的来临，以实力维持和平。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period of peace. I hope we do. We have certainly problems with North Korea, but...
川普说他希望将会有长时间的和平，美国和北韩当然有问题要解决，不过现在很多良好的谈判正在进行当中，他看到很多正面的能量，他喜欢他现在所看到的情况。川普和南韩总统通话之后，在内阁会议上面表示文在寅感谢他在促使北韩恢复谈判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川普说他非常感谢我们所做的一切，今天有报道说是美国没有美国的态度，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川普表示希望南北会谈取得积极的成果，他说谁个知道会引向哪一道呢，希望这个将会引向世界的成功，不单止是为了我们的国家，亦都为了世界。欧盟外交部长默契里尼说，针对伊朗核计划的国际协议正在起作用，虽然有人对伊朗在中东发展弹道导弹和其他一些活动感到担心，但这个应该是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处理。默契里尼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和英国、法国、德国和伊朗的外长举行了会谈，讨论了2015年的协议，之后他发表了上述的讲话，这个协议是为了限制伊朗的核计划，担心他们正在努力发展核武器，并且以此来换取解除对伊朗的金融制裁。 伊朗坚称他们的核计划本质上是用于和平的目的。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在向记者发表讲话的时候并没有和其他外交官一起出现。他星期三表示支持这个协议，同时指责美国对此实行破坏性政策。莫奎里尼说这个协议使到伊朗能够在所有问题上有更加深入的合作和对话。他强调需要看到协定继续获得成功。他说国际社会的团结对于维持这个协定至关重要，协定正在起作用，正在使到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并且正在阻止中东地区可能的核武器交易。他们期望所有各方继续全面执行这个协议。不过外交部长德里安说各方必须要尊重由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以及美国一起签署的核协议。英国外交大臣说在为伊核协定建立全球性支援是非常之重要，这个令到伊朗有机会表明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好的邻居。美国正在西太平洋部署第一艘配备第五代战机的大型两栖攻击舰，继续实施以实力保和平的国家安全战略。美国海军黄蜂号两栖攻击舰正在前往日本佐世保市的美军基地，并且将成为常驻那里的美军两栖部队的新旗舰。黄蜂号两栖攻击舰是一艘排水量40,000吨、全长844英尺的小型的航空母舰，没几久之前完成了美国海军陆战队 F-35B 第五代战机的首项舰载的备设。而美国的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就说2018年美国海军在亚太地区将会注重提升杀伤力。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一项新的法律，为海关和边防机构追加资源对付来自中国和墨西哥等地的毒品的输出。川普在1月10日在星期三的白宫的签署仪式上面说，来自中国等国家的芬太尼等毒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非法进入美国，成为了危害美国的新祸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习近平获得保护记者委员会颁发的严控媒体奖。我们会分析美国是否会在南中国海加大同中国的对抗，以及美国官员说反对北京单方面启用台海的新航线。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韩关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南北韩对话之后，川普总统向南韩总统文在寅表示愿意在适当时机同北韩对话，而只要南北韩继续进行对话的话，美国就不会采取军事行动。而此外，川普总统将不会亲自出席平昌的冬季奥运会，而将会由副总统彭斯前往。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川普总统和南韩总统文在寅在1月10日星期三通过电话，双方讨论了前一日南韩和北韩在板门店举办的内阁官员层级的会谈。在白宫随后发出的声明当中，川普总统向文在寅表示持续向北韩施加最大压力是很重要，但是美国愿意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情况之下和北韩对话。南韩青瓦台发言人尹永灿表示，川普总统并且否认考虑将对北韩进行军事行动的报道，同时请文在寅向北韩传达只要两韩持续进行对话，美国就不会采取军事行动。川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之前表示，文在寅总统是很感谢他。
I just spoke to...
川普说他是刚刚结束在同文在寅总统的谈话，他非常之感谢美国所做的一切，他们正在同北韩进行对话，大家是拭目以待。文在寅总统还觉得最初的他们就是首次对话非常之好，获得很好的评价。泰勒森当时在电话上面也都表示，内容也都完整地话了给克里兹，这一次的对话非常之成功，这个也都会关注后续的发展。文在寅总统非常之感谢美国所做的一切，而在昨日的报道亦都有指出，美国是关键，如果没有美国的表态就不会有这次的对话，他们不知道会带来什么后果。 但是希望能够为世界带来成功，不单只是为了美国的国家，亦都是为了全世界。美国会在紧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几个月是看到成果。挪威总理索珀在星期三是造访白宫，他在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在两国元首于白宫东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面，川普总统表示将会以增强军事实力来面对北韩的威胁。
Because of strength, peace through strength.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period of peace. 川普说以实力维持和平，
他认为会有长时间的和平。他是希望如此。美国当然是和北韩有很多的问题，但是现时很多好的对话，很多是正能量。而在他星期三的早上，他和南韩总统文在寅通过电话，他的代表亦都有很好的会面，亦得到很多的正面的回归。他相信很多事情能够得到解决。川普总统说，与其他的国家合作来解决北韩问题是很重要，他将会持续和中国合作。在和文在寅的电话当中，川普总统亦都是话俾文在寅知，将会由副总统彭斯率领美国的奥运代表团出席平昌冬季奥运。除了南韩，彭斯副总统还会前往阿拉斯加视察洲际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并且造访日本。白宫方面表示，副总统将会向日韩强调美国对保持该个地区稳定的承诺。副总统此行还会到阿拉斯加视察洲际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并且在日本短暂停留。白宫方面表示，彭斯将会向日本以及南韩领导人强调美国对保持该个地区稳定的承诺。彭斯副总统的副幕僚长贾罗德亚人表示，副总统去南韩出席冬季奥运会，重申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强势仍然存在，并且传递一个清楚的信息，表明美国对北韩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副总统将会再次对日本以及南韩领导人确认美国对盟友的不可动摇的承诺，阻止并且防御来自北韩的威胁。除了对美国的运动员表示支持之外，副总统还将会向该个地区的美国驻军表达他的信心以及感激之情。彭斯曾经在2017年4月17号造访两韩非军事区，当时他表示美国要对北韩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一定会先和南韩密切之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民航局上个礼拜启用台湾海峡中线 M503 航线的事件，几日来持续在华盛顿引起关注。美国政府官员这个星期公开表态，反对中国未同台湾协商而单方面采取行动的做法。观察人士亦呼吁川普总统尽快要为他包括台湾在内的印太战略的骨架是增加内容，协助台湾抵抗中国的压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高级政策顾问布莱恩胡克星期一晚间在一个有关美国印太战略的电话记者会上，针对北京启用 M503 航线是否引发美国担忧的提问表示，美国的确对北京没有和台湾当局咨商即修改台海民航路线感到担忧。他说美国反对这种单方面行动，亦反对台海两岸任何一方改变台海现状。
Yes, we are concerned. We are concerned about reports that Beijing has modified the use of civil aviation flight routes in the Taiwan Strait.
胡克話：係嘅，佢哋的確對北京未與台灣當局即修改台海民航路線嘅報導感到擔憂。美國反對呢一類單方面行動，美國反對台海任何一方做出改變現狀嘅事。美國鼓勵北京與台北進行建設性對話，涉及台海民航與安全的議題應該由雙方通過對話來決定。胡克亦表示，台海和平穩定是美國長遠的利益所在，美國與台灣有非常牢固的框架和基礎文件，他們為彼此的正式關係提供了一個框架。這個框架經歷了八屆政府，使美台關係得以有強勁的發展。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博瑞光說，中國的做法主要是發出政治信號，不過他不認為這是一個軍事問題。博瑞光星期二在華盛頓威爾遜中心一個活動後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I mean, obviously it's making a point. Obviously, you know, this is a way to sort of stick it to the Tsai administration.
明顯的是他們正在表態，將這個難題丟給蔡英文政府。從軍事及安全角度而言，他們已經在使用一個方向的航線。博瑞光說他比較難理解現在中國在使用另一個方向的航線為何有關係。博瑞光不是說這是一件好事，或者是這個是一件壞事，它根本不應該發生，因為它是一種倒退，也是一種方式來製造麻煩。但是博瑞光不是軍事專家，但作為一個非軍事專家，他認為這個是一個政府問題而非軍事問題。關注台海情勢的美國學界人士亦都注意到近來中國的一些作為，明顯是要使蔡英文政府感受到面對北京，台灣能夠回旋的空間越來越少。華盛頓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外交國防政策研究員馬明漢星期二在該智庫網站上發表文章說，自蔡英文政府上任以來，北京切斷與台北的官方交流，奪走台灣邦交國，展開繞島軍事演訓，進一步壓縮台灣國際空間。上個星期更不顧2015年與台北達成的共識，而單方面啟用台海中線以西的 M503 航線。這些做法都顯示北京不惜為持續對台灣施壓而造成台海不穩。馬明漢認為，川普政府最近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將台灣包括在內是一個積極性的發展。由於台海地區戰略穩定正在減弱，川普政府應該盡速為其印太戰略骨架添肉，滿足台灣的軍事現代化需求。此外，台灣安全亦都應該被華盛頓列為同北京打交道的優先項目。台灣總統蔡英文在星期日召開的國安會議中表示，近來北韓問題及中國的軍事動態都引起東亞情勢的劇烈變動，中國單方面啟用 M503 等爭議航線是對區域安全的破壞挑釁，不單止嚴重影響區域安全與飛航安全，更構成對台灣政治及軍事上的威脅，衝擊區域安全穩定。蔡英文說，中國作為區域的一個成員，應該承擔區域穩定義務。類似的不恰當作為是不負責任的做法，亦是對台海現狀的破壞。這種單方面改變現狀、破壞區域穩定的做法，國際社會並不樂見。蔡英文呼籲北京珍惜得來不易的兩岸和平穩定關係，依據兩岸2015年達成的共識，盡快展開協商，解決飛航安全相關問題。中國民航局上個星期宣布啟用 M503 北上運行及三條銜接航線，台灣對此表示強烈反對與抗議，並指稱這個違背台海兩岸2015年達成的共識。當時中國與台灣的馬英九政府協商， M503 只運行南向航線，北上航線會先經過雙方協商後才使用。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說，M503 航線位於上海飛行情報區內，設立與啟用此一航線是中國大陸民航空域管理工作，得到國際民航組織的批准，本無需與台方溝通，台灣方面應正確看待，不要借機做文章，干擾或破壞兩岸關係。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川普政府优先关注北韩问题嘅情况之下，中国喺2017年继续喺南中国海进行岛礁建设。前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认为，中国举动可能引发局势不稳定，而且有可能导致该地区军事化加剧。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雅喺华盛顿嘅报道。
前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会采取必要的行动来维护南中国海的航行以及商贸自由。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日前将中国的岛礁建设称为是挑衅性的军事化，并且誓言要继续开展航行自由行动。在川普政府将北韩问题视为美国最紧迫的国家安全威胁的时候，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几个人造岛礁不断进行岛聚建设，包括安装高频雷达以及是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其他设施。中国官方媒体表示，中国在去年在南中国海建设的岛礁面积是达到29万平方米。前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华盛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的填海造岛活动有是军事化的开始，有些不单止是军事化的开始。他说这个不单止是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且可能带来不稳定。布林肯认为这个为局势的紧张带来了更大的可能，对边个都不利，他相信这个会不可避免地促使到美国采取必要措施来确保航行自由、商贸自由得到保护。曾经担任过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以及是奥巴马总统的副国安顾问的布林肯表示，维护航行与商贸自由是美国的根本原则和利益，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不希望他们受到任何人的威胁。目前在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杰出学者的布林肯希望美中两国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严肃的对话。布林肯表示，这个是美国和中国需要进行密切以及慎重讨论的一个领域，充分考虑到每一方采取的任何行动可能引发的各种影响。根据他个人的经历，他可以告诉大家，美国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护航行、商贸以及是飞行的自由，如果这些自由受到任何人的挑战。布林肯还表示，维护航行、商贸和飞行自由并不单止是对美国有利，而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都有利。布林肯表示，美国不希望看到，但是有可能出现是军事化的加剧。如果中国继续在这些岛礁的军事化建设，该个地区其他国家亦会采取类似的行动。一些前美国官员亦都指出，川普上台之后加大了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行动，而且会在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岛礁12海里范围内开展航行自由行动，以挑战北京对这些岛礁的主权宣称。美国国务卿泰勒森的高级亚洲政策顾问胡克日前在一个电话会议上亦都对媒体表示，在南中国海的主权问题仍然未有得到解决的时候，华盛顿将会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的所有单方面行动。胡克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挑衅性军事化是中国挑战国际法的一个领域，他们是欺压小国，给予全球体系造成压力。这位国务院官员中说，美国将会为自由航行行动是提供支持，让中国知道美国将会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飞行、航行以及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 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一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今个星期以罕见嘲弄的方式为压制新闻自由国家领导人颁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被该组织评为严控媒体方面最严厉的领导人。美国总统川普就获颁破坏全球新闻自由整体成就奖。这个组织的负责人说，作出这个评选的目的是为了呼吁美国的领袖不能够继续忽视对中国等国家的新闻自由的关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保护记者委员会在1月8号在他的网站的博客板块刊登了这次评选结果。在严控媒体方面，该组织说，北京在习近平越来越严厉的铁腕控制之下，将传统审查手段和互联网控制相整合，禁止新闻媒体违规。保护记者委员会说，中国大多数的传统媒体受控于政府，如果政府在媒体工作之中或者在个人博客上面突破审查规定，将会面临失去工作和被禁止旅行的风险。记者的消息来源和外国记者亦都受到骚扰。网络控制手段包括防火长城、监控系统、人工审查和自动审查，以及当局对科技公司的施压。保护记者委员会倡议事务主任考特尼雷德齐星期三在华盛顿话，
China is routinely at the top of the list。
雷德齐话，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世界上监禁记者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17年监禁人数是世界第二，有40多名记者坐监。监禁他们的原因经常不是因为报道腐败和人权，有时是因为报道环境问题、企业问题。保护记者委员会这次的颁奖举动，实际上是为了回应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对美国新闻媒体的抨击。该组织认为，美国总统对新闻媒体的攻击会被那些破坏新闻自由的政权利用。川普1月2号发表推文说，要在1月8号颁发最不诚实和最腐败的新闻媒体颁发年度奖项，但是后来又在1月7号发推文说，将假新闻奖的宣布日期推迟到1月17号。
And we did that as a tongue-in-cheek response to President Trump's tweet announcing that he would be.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负责人雷德齐话，他们评这个奖是要以讽刺的方式回应川普总统的那条推文。他说他要给最不诚实的媒体和假新闻记者颁奖。美国总统给了媒体进行所谓的颁奖，他们要令到这个荒谬的想法得到的任何报道都要被放在一定的情景的考量，给大家了解这样的言辞有多大的破坏作用。保护记者委员会在他的网站上面说，虽然前任美国总统亦都在一定程度上对新闻行业提出过批评，但亦都公开承诺要在国内外维护新闻自由对民主的重要的作用。而川普就一直在攻击国内新闻媒体，并且拒绝向习近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埃及总统塞西等奉行高压统治的领导人提出新闻自由的问题。
So we saw in Cambodia, for example, that this idea of restricting the official Chinese media and I think it was the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雷德提指出，大家看到柬埔寨对一些新闻媒体的活动进行限制。柬埔寨政府拿美国举例，以白宫不允许某一些媒体参加记者会作为藉口，驱逐自由亚洲和美国之音的记者。大家看到中国官方媒体亦都发表了有关的推文。中国外交部亦都说，你看看他们早就告诉你们假新闻是一个问题，讲了很多年了。该个组织又说，在川普总统和其他西方大国领导人未能够对世界上高压政权的领导人施压的情况之下，全球被关押的记者总人数在去年达到历史的新高，达到262人。土耳其是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达到73人，中国排在第二位，41人。而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万豪酒店被指触及中国的主权。川普被伸出激怒，考虑加强美国的诽谤法。美国民意调查显示，选民担心川普，但看好美国的经济。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万豪酒店集团因为触动了中国极为敏感的主权问题而被中国政府调查，他们的官方中文网站中文版的应用程序被责令关闭一星期。万豪此前已经是反复道歉，但上海市黄埔区政府仍然说万豪国际酒店涉嫌违反中国的网络安全法和广告法，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已经对他们是予以立案调查，他们的主管被调查人员约谈。此外，上海市网信办仲责令万豪国际集团从星期四1月11号晚上6点起对官方中文网站中文版的应用程序自行关闭一星期，开展全面自查整改。万豪酒店集团在最近一封的电子邮件当中邀请中国会员参加一个调查问卷活动，在回答你现在居住在哪个国家这个问题的时候，选项清单里面出现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有中国会员发现之后，万豪本星期二立即表示道歉，并且说中国在第一时间收改调查选项。第二日，万豪再次发表媒体声明，他们已经是采取措施确保类似的错误不再发生。万豪国际集团在此重申他们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贯立场。一波未平之际，被中国称为主张藏独组织西藏之友在发现万豪将西藏列为国家的选项的一个星期二是发出推文祝贺万豪将西藏和香港以及台湾列为国家。之后有中国的网民星期四发现万豪礼想推特账号为西藏之友的那篇贴文是点了赞。万豪礼想推特星期四立即是作出反应，说万豪国际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他们不支持颠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分裂组织。万豪还再次表示真诚道歉，目前还未清楚万豪的反复道歉是不是会平息中国的愤怒。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四一篇文章说，主权是一道醒目的原则红线，不容挑战和触犯。在一本新书质疑美国总统川普的精神状况是不是适合总统职位之后，川普在星期三说白宫将会严格考虑加强美国的诽谤法。在白宫举行的有记者在场的内阁会议开始的时候，川普说美国的诽谤法形同虚设，真是有失面子。他说他们是会非常非常严格地检视诽谤法。这样一来，当有人对某个人讲一些不真实而有损名誉的说话的时候，那个人可以有效地诉诸法庭。在刚刚发行的《火与怒：川普白宫内幕》一书当中，作者沃尔夫质疑川普的身心健康状态不好，不适合担任总统。川普的律师曾经威胁要起诉沃尔夫，想阻止《火与怒》的发行，但是这一场的争议反而刺激了购书的需求，出版社索性提前发行新书。根据美国法律，总统无权修改诽谤法。在最高法院1964年的一项裁决当中，大法官一致认定保障言论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涉及公众人物的评论，除非记者故意公布虚假内容或者肆无忌惮地罔顾事实而引行出那个的出版物。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的选民当中有 53% 认为美国总统川普是聪明的，但有 57% 的选民认为他不适合当总统。昆尼皮亚克大学对全美国1106名的选民做调查之后，在星期三公布了最新的数字。民意调查在1月5号和1月9号期间通过一对一的访谈进行，民意调查人员拨打室内电话和行动电话以取得选民的真实的随机样本。在川普第一年执政的分数上面，43%的受访者比川普的分数是 A、B 或者 C， 但56%的受访者比了他 D 或者是不合格的 F， 比 F 的是占了 39%。和川普自称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天才这样的讲法不一样的是，有 69% 的受访者说川普并不稳重，也有 28% 的受访者不同意这个看法，57%的受访者说他不适合担任总统，相较之下有40%认为他适合。关于美国经济，66%的受访者说美国经济很好或者是良好，高过上个月的63%。 美国一个大陪审团裁定对来自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27岁男子乌拉提出6项罪名的起诉。乌拉被指控在2017年12月11号试图在纽约市曼哈顿一个地铁站引爆一枚管状炸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至5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每个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众院通过决议谴责伊朗政权镇压示威者。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政治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出席了2018年首次的立法会问答大会。上任未够一个礼拜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的大宅僭建风波就成为多名民主派议员提问的焦点。公民党议员陈淑庄就质疑郑若骅在他的物业交易过程当中签署的文件显示他检查过购入的物业并且以现状去购买，而文件当中显示的现状并没有包括僭建的地库。陈淑庄说郑若骅行为或者涉及刑事罪行。亦有议员就质疑林郑月娥处理郑若骅僭建问题有双重标准，要求郑若骅落台。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道的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上个星期六，即是1月6号，宣誓就职的香港新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就职当日就被传媒揭发他居住的大宅涉嫌僭建。59岁的郑若骅当日下午会见传媒，就僭建问题警觉性不足向公众致歉，并且首次公开承认他的邻居77岁的工程师学会前会长潘乐图是他的先生，即是丈夫，而他们两栋紧邻的大宅同样涉嫌僭建。香港屋宇署人员星期二，即是1月9号下午进入郑若骅夫妇两间大屋视察之后，对传媒证实两间大屋有多个僭建物同埋与图迹不同之处，包括两间大屋的僭建地库大约是1070平方尺。郑若骅星期三，即是1月10号晚，再次就僭建风波会见传媒，表示对公众造成不便深表歉意，但是一再重申工作繁忙，2008年购买大屋之后都没有发觉屋企有僭建，又表示他是按现状购买大屋，入伙之后没有作结构性改动。郑若骅强调他不会辞职。郑若骅对僭建风波的解释未能释除公众疑虑。香港苹果日报星期四，即是1月11号头版头条报道，该报记者翻查郑若骅2008年购入大屋的时候签订的按揭文件和楼契，发现当中清楚列明独立屋只有地下、一楼、二楼和天台，并没有任何地库，而两份文件都是由郑若骅本人亲自签署。郑若骅僭建风波持续发酵，亦都成为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出席2018年首次立法会答问大会的焦点。林郑月娥多次重申希望各界以包容态度看待事件。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提问林郑月娥，如果有官员向公众或者向他讲大话，他能不能够包容？林郑月娥回应表示这个是诚信问题，当然不会。陈淑庄进一步提问，并且展示郑若骅在购买大屋的时候亲自签署的买卖合约、按揭文件等的资料，显示他检查过购入的物业并且以现状购买，而文件中显示的现状没有包括僭建的地库。陈淑庄表示郑若骅的行为或者涉及刑事罪行。
特首，他是涉嫌有机会违反 第210章第18條，即是香港法例盜竊罪條例，以欺騙手段騙取銀行得到金錢利益，我講的就是按揭。因為他在這份文件當中，按揭的文件當中是寫明這裡是沒有地牢，你是否能夠相信作為一位司長，連目測一來有法律的了解背景，簽了這兩份的法律文件，他是專家了吧，都不知道用常人目測你看不到有個地牢而你簽下去，你還問了銀行拿2000多萬，他是否犯了法呢？
林鄭月娥回應表示，犯法的問題不適宜由他回答，因為檢控和犯法的問題是講證據應該交由屋宇署等調查當局去處理。林鄭月娥又表示，就算有人認為鄭若驊因公忘私是匪夷所思，但如果是事實都要接受。
我明白社會上對於高官是有更加高的要求，這個是對的，所以我對於我的團隊也同樣有這個要求。我亦都明白喺呢兩三日，鄭若驊司長講咗嘅，佢真係太忙，甚至係因公忘私，佢唔為意，佢警覺性低，好似喺今日嚟睇咧，係或者有人用咩匪夷所思啊，難以想像。但如果呢個亦都係事實，咁就唯有係呢個係事實。
熱血公民立法會議員鄭松泰提問表示，林鄭月娥一再強調對鄭若驊僭建事件包容，他認為是包庇，又要求鄭若驊下台。
第一，鄭若驊她自己貴為資深大律師，亦都是土木工程師，她說她自己看不清楚自己家有僭建，證明她能力不足。第二，她現在是作為律政司司長，她以身犯法本身就已經是有損律政司的威望。第三，在這個特區政府處理這個事件時候，大話蓋大話，嚴重損害特區政府僅餘的威信，亦都是損害香港市民對他的信任。就著這三樣東西已經是非常合理要求他下台。我不能夠是接受就說喂，來立法會解釋就算數啦，這個是你說的包容，但是事實上是包庇。
鄭松泰又質詢2012年當時辭職宣布參選特首的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被傳媒揭發九龍塘大宅僭建地牢，時任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的處理手法，她是強調僭建不是補錢可以解決，和目前處理鄭若驊大屋僭建明顯雙重標準。
林鄭怎樣解釋當年去處理唐英年梁振英特首選的期間，關於僭建她說不是補錢可以搞定，幾十人去這個唐英年的家裡又轉地又取證，今天你就叫香港市民包容她？你是不是應該是要要求我們的現在的現任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她引咎辭職？
林鄭月娥回應的時候否認有包庇鄭若驊，又表示他担任发展局局长期间处理高官僭建，和现任发展局局长黄伟纶一样，是一视同仁。
唯一有不同呢，当年是我推出的，就是如果涉事人是一个高官、议员、名人呢，就要加快做，因为如果不是你日日传媒就要查询，所以为释公众疑虑，只在时间上就做先啲，等嚟到去厘清楚嗰個情況咧係點樣樣嚇，所以即係剛才鄭議員所講嘅，提到另外兩個個案咧，係完全係一視同仁。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鄺俊宇提問林鄭月娥表示，律政司司長應該係捍衛香港法治嘅第一人，但係鄭若驊由上任第一日應對佢嘅僭建風波，就以大話冚大話。星期四又有傳媒圖文並茂，披露鄭若驊購買的大屋根本沒有地牢，鄺俊宇質疑鄭若驊一再以忙為理由不能夠接受。
你這麼大個地牢都維護不到，你不是當香港人傻的？特首現在他們大頭跟我們說忙是大了的，忙可以犯法，忙可以僭建，他其身不正，何以律人？我知道如果我叫你 DQ 鄭若驊呢，你又不制的，他有你愛將他落台，你顏面何存？但我想問一個問題，特首，我可不可以邀請你請鄭若驊來立法會
同我哋開誠布公，向香港人交代一下，究竟佢嘅大宅僭建係乜嘢嘅一回事，還一個真相得唔得？
林鄭月娥回應表示，會同鄭若驊商量係唔係到立法會交代，但係佢重申鄭若驊已經就僭建問題交代，希望公眾接受唔記得、好忙、冇警覺性同埋敏感度不足呢一啲理由。林鄭月娥又花了很長的時間解釋，過去十年有關僭建的建築物條例經過多次修改，又強調找新任律政司司長人選的過程和委任只是很短的時間。她又特別批准了鄭若驊在上任之後仍然可以繼續處理手上未完成的六宗仲裁個案。
他要處理的事情和給他的壓力呢，可能在我自己身上發生我都承受不到，因為你又要公事又要私事，而且作為一個國際級的仲裁員呢，他不可能在這麼短時間去處理這些已經進入去就來完成的仲裁的個案，所以我在他的聘用裏面呢也都是作了一個決定呢，是容許司長呢在很短的時間內繼續完成大概是六項這些仲裁的個案。他說在1月6日之後上任之後，這六個仲裁個案如果還有收入，他自己都不會再收這些收入，會交給我來去處理這些收入，當然都是給慈善，沒理由我拿了他的收入。
歷時90分鐘的特首答問大會結束之後，多名民主派議員站立高呼毫無誠信、如何法治等口號，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高舉鄭鄭相衛的大型標語，諷刺林鄭月娥袒護鄭若驊，而鄭若驊離開立法會會議廳的時候被大批記者包圍，要求她交代是不是有欺騙銀行按揭等的問題。鄭若驊在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和大批立法會保安護送之下回到政府總部，全程沒有回應記者任何提問。建制派議員主導之下，立法會上個月中通過修改議事規則，大幅提高議員提出呈請書的人數，由過往的20人增加到35人。立法會修改議事規則之後，星期三即是1月10日首次復會，21名民主派議員以呈請書的方式提出深入討論西九一地兩檢第三步的本地立法問題，被建制派議員否決。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表示，民主派提出的呈請書是港府提交一地兩檢本地立法之前最後一次和當局溝通的機會，但是建制派一味保駕護航，情況正是突顯修改議事規則只會削弱立法會監察政府施政的能力。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國之音智能手機以及平板電腦免費應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種語言包括中文的選擇，圖文視頻並茂，支持後台音頻播放，可設置選擇代理服務器，繞過網絡封鎖，支持突發新聞提示，通過播客收聽廣播無需下載，可設置選擇低帶寬頻，節省下載時間以及流量成本，下載文章、音頻、視頻以及是圖片，方便離線閱讀以及是收聽收看，可設定導航項目以及是欄目順序，內容分享到面書、推特、電郵以及其他社交媒體平台，支持飛樂、AirPlay 媒體分享播放技術，但是安卓系統除外，直接傳送照片、視頻、音頻以及是文字給美國之音。歡迎使用美國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在星期二通过决议，谴责伊朗领导层对近期示威活动的镇压。再过几日，正好就是国会决定是否要对伊朗进行制裁的60日讨论期的第一日。川普总统在去年10月就选择不认定伊朗遵守核协议，这个决定可以令到美国国会在60日之内决定是否对伊朗实施新制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伊朗的反政府示威逐渐平息，但是伊朗的人民并没有被遗忘，这些也是美国国会用行动传递的讯息。众议院议员谴责伊朗政府对示威者的镇压。
We cannot be quiet with the passage of this resolution. We state that America stands with the Iranian people.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艾德罗伊斯说，通过这个决议案，他们不能够不讲话，他们讲出美国和伊朗人民是站在一起的。伊朗领导层在美国国会投票的前几个小时表达不同的意见。伊朗最高精神领袖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推特上面说，伊朗比美国以及在整个示威期间不停使用推特的川普总统更了解自己的人民。但是美国立法者就说，这些不是众议院决议案，也不是参议院很快就要表决的类似的决议案的原意。
In standing with the Iranian people, we must explain that they are not the target of our sanctions.
莱伊斯众议员说，同伊朗人民站在一起，他们必须是讲明这些人并非美国制裁的目标，美国的制裁针对的是压制性的破坏稳定的伊朗政权，而不是伊朗人民。这项投票表决落在了一个关键时刻点上面。川普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质疑了由奥巴马政权协商出来的核协议，拒绝认证伊朗遵守核协议，要求建立新的条款。
This president, this administration are absolutely committed to continue to bring the full economic weigh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se economic sanctions.
美国彭斯副总统说，总统以及政府绝对是致力于令到伊朗承受美国整体经济力量和这些经济制裁。现时美国亦都会同国会合作达成新的协议，为今后的制裁创造新的条件。随着国会进入伊朗核协议回应期，伊朗的反政府示威只是增加了对相关协议作出决定的迫切需求。
I've been meeting with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n regards to the certification and waiver issues as to how Congress can be helpful.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最高民主党成员本·卡丁参议员说，他们一直同川普政府的代表会面，讨论国会如何在认可以及豁免议事上有所帮助，前提是他们不会作出任何违反核协议的事，而且他们同他们的欧洲伙伴密切合作。虽然伊朗的反政府示威似乎减弱了，一名分析人士认为他们的影响力会持续存在。
There will have a lasting effect in that the regime can no longer be certain that.The heartland on which it used to count is solidly behind.
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帕特里克·克劳森说，他们会有长远的影响，因为那个政权不再能够确定他过往认为的心脏地带还是支持住他们的。这些令到立法者有更多的理由寻找可以达成共识的方面。
In this house, we were on both sides of the Iran nuclear deal, but we were united in knowing that.
民主党籍众议员布拉德·舍尔曼说，在众议院他们在伊朗核协议上面是两个立场，但是他们一致认识到伊朗不是美国的盟友，至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是。众议院从来也不同意，仅仅因为伊朗政府同意限制他的核项目，就对这些人极度践踏人权而视而不见。美国国会必须在三月份之前就伊朗核武器问题作出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郭会山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你说到美国来读书还不够一年，纽约有很多地方他还没去过的。今日 Michael 就带李华去一间夜总会去玩，李华就感到有点紧张了，但是他就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uptight 和 to get it。
Hey, 李华， Why are you sitting over here next to the bar? Come out and dance.
我为什么坐在这里不去跳舞？我有点累。
Oh, come on. Don't be so uptight. Everyone is having a good time except for you.
你说除了我，个个人都很开心，你叫我没什么话？乜嘢系 uptight？
I said don't be uptight. Uptight means tense, irritable, or unable to relax.
哦， uptight 就是紧张、烦躁、不懂放松。那 uptight 这个词怎么拼的？
Uptight U-P-T-I-G-H-T You really are uptight. We're here at a dance club and you're still trying to learn English.
蛤？在夜总会问你个英文字就说我情绪紧张，我听不明白问你不行吗？
You're never this uptight when you're with your Chinese friends. You're never afraid to sing karaoke, even though it sounds so bad.
Hey, 同中国朋友一起梗系唔紧张啦，我同佢哋熟啊嘛。我知啊，我唱卡拉 OK 唱得好难听，但系我都唔怕噶。
Now, sometimes if I feel a bit uptight, I have a few beers. That helps me relax.
Michael, 你要小心啊，唔好喺觉得紧张嘅时候为咗放松去饮酒，咁样你会越饮越多噶。
I don't always drink when I feel uptight, just sometimes.
如果唔系经常嘅话，咁仲可以。不过我而家唔想饮酒。
No, stop being so uptight. Have a drink. Come on, I'll buy you something.
得啦得啦，俾我谂下。好啦，我要一个 Jack and Coke.
Okay, be right back. I don't get it, Li Hua. I thought you liked to dance.
你冇乜嘢话? Don't get 乜嘢?
I said, I don't get it. Don't get it. That means I don't understand.
Oh, don't get it, 就是不明白。那如果我想要学啲嘢，但是又搞不清楚，不明，那我就可以说 I don't get it, 啱唔啱啊?
That's right. Like my dog, Ralph.I tried to teach him to sit whenever I tell him to, but he still doesn't understand me. He doesn't get it.
等等，你要训练你只狗，叫佢坐喺边度就边度。佢唔明你嘅要求，咁都可以话 he doesn't get it.
Yes, if I tell you a joke and you understand it, you can say I get it.
如果我识听你嘅笑话，我可以话 I get it. 但系 Michael。你讲啲笑话，我多数都唔识听嘅。
There you go again. You are always so uptight.
听唔明你个笑话，又话我紧张。Michael, you don't get it. 我根本就唔紧张。
Wait, I get it. You're being uptight because Zhao Lifeng is dancing over there. Everyone says you like him.
乜话话我中意赵立峰？佢喺嗰度同人跳舞，所以我就紧张。Michael, 赵立峰系我好朋友嘅男朋友啊。如果我同佢跳舞，我个好朋友实会好嬲噶。
Whatever you say, Li Hua, but you still don't have to be so uptight. Come on, you can dance with me.
好啦，我就同你跳舞，咁样你就唔会再话我 uptight。
各位听众，
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 ，to get it or don't get it 嘅意思咧，就系指。识某一件事或者唔识某一件事，而另一个咧就系 uptight， 亦即系一个人显得好紧张。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又到此为止啦。咁我哋多谢各位听众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啦，美国之音嘅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